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今天是2月21号星期六，现在呢在美国东部时间是早上的6点钟，在中国北京时间已经是晚上7点了。各位听众朋友，新年好。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美国新任的国防部长表示他会努力保护美国和盟国的安全，但是不会轻易将美国的军人派往战场。另外呢，去年香港的民主示威抗议活动在与北京政府陷入僵局的状况当中呢落下了帷幕，现在中央政府对香港出现了加紧文字审查的迹象，在节目当中有更多的报道。好的，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一开始先是几则新闻。欧元区各国的财长们同意将希腊的贷款救助项目呢延长4个月的时间，由此而结束了希腊同德国之间的一场对峙。预计希腊官员将于星期一的时候拿出一个全面改革的清单来，让贷款方面的人员进行评估。欧盟的一名官员表示，谈判各方都认识到现实主义要比理想主义更为有利。欧洲的债权方一直在坚持说，任何对于希腊的这个贷款延期都要附带一些预算措施和改革方面的条件。欧元集团的主席荷兰的财政部长表示，根据双方达成的协议，对于希腊的贷款将延长4个月的时间，希腊之前要求延长6个月的时间。这个进展被认为是具有突破性的，这一进展呢同时将欧洲和美国的这个股市的指数呢推向了新的高度。这次贷款延长之后，希腊方面将能够支付很多的账单，避免呢最终破产并且脱离欧元区的这样一种命运。联合国也门特使表示，也门的各个对立党派，包括最近夺取了这个以逊尼派为主的国家政权的什叶派反叛分子，越来越接近达成一项防止也门滑向内战的这个协议了，就是也门各对立政党接近于达成一项协议。也门驻美国大使馆的发言人在上述消息公布之后对美国之音表示，各方达成协议建立一个新的过渡委员会是向正确的方向迈出的一步。联合国也门特使表示，目前仍未解决的问题包括总统在政权当中的地位等等。自从去年9月也门的胡塞反叛分子占领了首都萨那以来，也门的局势呢可以说是一直陷入于政治混乱之中。联合国安理会在星期天的时候通过了一项决议，要求胡塞武装恢复萨那政府，释放美国支持的哈迪总统还有哈迪手下的内阁部长们。他们是在上个月的时候反叛分子推翻也门政府的时候遭到拘押的。联合国的这项决议呢还呼吁由伊朗支持的胡塞反叛分子诚心诚意的加入到联合国斡旋的和平谈判中来。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美方宣布主办一系列高峰会议还有其他活动，目的是要推动国际社会合作打击暴力极端主义的努力。美国国务卿克里这个星期同60多个国家的代表在华盛顿举行了会议，共同商讨反击极端分子招募新人的措施。下面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多金斯在华盛顿的一篇报道。
在有关国家应对伊斯兰国、博克圣地和其他类似的极端组织之际，许多国家的领导人努力寻求阻断暴力极端分子的影响。 美国国务卿克里表示，各国必须联合起来阻断极端分子团体所散布的仇恨信息。
有毒的信息来自各方，父母、教师、朋友、传道人、政治家都可能是来源。极端派的网站可以用漂亮的女子诱惑人，监狱囚室的男子则可以在监狱里宣讲仇恨信息。
参与打击暴力极端主义的一个国家是约旦。在伊斯兰极端分子杀害他们在叙利亚俘获的一名约旦飞行员，并在社交媒体上展示虐杀他的景象之后，约旦做出了强烈的反击。约旦外长朱达说，暴力极端主义是不分宗教的。
假如有人错以为这只是一场穆斯林的战争，而不是国际社会的集体战争，那么如今这种误解已经消除。
美国估计有20,000多外国人加入了伊拉克和叙利亚境内的伊斯兰国组织，其中至少有3400人来自西方国家。为了阻断极端派组织招募新人的努力，白宫努力提升社区参与，让人们建立这方面的意识，以及及时发现极端化的迹象。奥巴马总统说，对于那些感觉深陷贫困社区不能自拔的年轻人来说，这一点尤其重要。
假如没有秩序，没有改善生活的途径，没有教育机会，难以供养家庭和逃避贪污腐败造成的不公和侮辱，就会导致不稳定和秩序混乱，就会使社区成为极端分子招募新人的地方。
白宫表示，在对抗上个月巴黎发生的致命性袭击那样的极端暴力时，宗教领袖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阿尔巴尼亚蒂拉纳的穆夫提说，伊斯兰国极端分子是歪曲人类的信仰的魔鬼。
伊斯兰国在21世纪做出这种野蛮的事情，我感到痛苦和震惊。
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苏珊·赖斯说，奥巴马总统提出给国务院拨款将近4亿美元，用于支持反恐合作，其中包括与其他国家建立联系的新努力。
美国将展开新的努力，建立北非和赫塞尔地区合作伙伴，研究提出反击暴力极端主义的战略。我们在今后的会议中将审核我们在这方面的进展，以确保我们的努力是相互沟通的。
美国及其世界各国的盟友计划在9月召开的联合国大会上评估他们反击极端主义的进展。美国之音记者多金斯，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在叙利亚内战期间，边境城镇艾因角几度易手。如今呢，这一城镇在库尔德人的控制之下，但是城外呢，就是伊斯兰国激进分子。美国之音库尔德语组的摄影记者呢，奥莫尔就进入了这一地区。下面呢，是他从那里为大家发回的报道。
库尔德战士在敌我力量悬殊的困境中，坚守着叙利亚城镇艾因角。伊斯兰国武装从两面攻城，伊斯兰国的一个据点就在城南。库尔德战斗旅可以用重炮轰击这个固定目标，但是不远处伊斯兰国激进分子可以自由出没。不过虽然伊斯兰国武装兵临城下，但驻守艾因角的库尔德保卫队因为本地区其他地方的战果而军心大振，特别是伊斯兰国在科巴尼的溃败。库尔德人将这一地区自行宣布为西区，称艾因角为萨拉卡尼耶。波维尔是女子保卫队的一名指挥官。
我们战斗在西区各个地方，我们不仅仅战斗在萨拉卡尼耶，从东北的特科舍到西北的艾弗里，我们都在战斗。我们争取消灭伊斯兰国，让我们的人民生活在自由中。
波维尔希望美国领导的联盟把对科巴尼伊斯兰国分子的空袭扩展到其他目标。
我们呼吁参加打击伊斯兰国的国际社会也来这个地区援助我们。
叙利亚内战的大部分时间里，艾因角一直都是战场。库尔德保卫队、温和派反政府武装、叙利亚政府军以及极端分子等各方势力互相厮杀。4年过去了，库尔德战士斗志高昂，他们控制了这座城镇，在一些短暂的时间里甚至可以放松戒备。但是战士霍吉尔誓言不让伊斯兰国有喘息的机会。
我们的作战行动最近改进了，我们不应该给敌人以防守的机会，否则他们就会取得战果。我们应该利用所有类型的轻重武器，成功执行作战行动。 这是我们的家园，一定要把敌人赶走。
叙利亚依然山河破碎，但库尔德人决心寸土不让，至少现阶段爱因角属于他们。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奥梅尔从爱因角发来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下面呢，我们来关注一下有关伊斯兰国组织招募非战斗人员的相关的消息。即便呢，在世界很多国家都竭尽努力要打击进入伊拉克和叙利亚的外国战斗人员，就是避免有更多的外国战斗人员进入伊拉克和叙利亚境内，参加到伊斯兰国组织当中去。不过呢，一些非政府的组织也对那些大批涌入那一地区但是呢无意参加战斗的人呢表示担忧。下面呢是美国之音记者塞尔丁在华盛顿的一篇报道。
通过制作娴熟的视频号召追随者加入圣战，情报官员说这使伊斯兰国成为最善于利用媒体的恐怖主义组织，但这并不是伊斯兰国招募人员的唯一手法。
一提到恐怖组织就联想到头戴面罩手中拿枪人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寻求共同点组织吉尔吉斯坦国主任塞纳扎洛夫说，招募者的眼睛无处不在，
他们使用各种不同的伎俩，包括长期观察被招募者的职业生涯以及他们在社会群体中的角色。
他说这样培养潜在的新成员对女性而言特别有效，因为在吉尔吉斯斯坦，女人超过25岁不结婚就会被社会边缘化，这种情况对于那些学医的女性来说比较普遍。伊斯兰国给他们提供了一条道路，
让他们有摆脱这个社会的机会，加入他不会被妖魔化的社会。
伊斯兰国还从社交媒体上招募追随者，美国大使布拉特克说，很显然这种做法在发挥作用，
他们可能具备有用的技能，不管是社交媒体方面、维修设备方面还是医学等方面的技能。
目前人们还不清楚有多少非战斗人员加入伊斯兰国组织，不过美国情报官员说，在为了圣战而前往伊拉克和叙利亚的人当中，超过一半人要加入伊斯兰国组织。美国之音塞尔丁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叙利亚战争和伊斯兰国激进组织在伊拉克和叙利亚发动的攻势呢，迫使将近200万流离失所的人涌入伊拉克北部地区。下面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鲍勃从伊拉克北部的巴塞马的一个难民营为大家发回的一篇报道。
埃尔比勒东北70公里的巴塞马难民营收容了4000名来自叙利亚的难民。精神病医师说，其中有多达一半的人需要某种形式的心理治疗。纳兹·阿卜杜勒·拉赫曼·巴班是埃尔比勒精神病医院的医师，他每星期到难民营探访2次。
焦虑症非常非常普遍，那是广泛性焦虑症，还有恐慌症。我们确实看到了恐慌，有人恐慌发作，但那个并不经常发生。抑郁症非常非常普遍。
豪勒尔精神病医院院长卡尔赞沙说，巴班和其他精神病医师跟社会工作者共事，那些社工本人也是生活在营地里的难民。
这些社会工作者会到四处走访那些帐篷或小屋，跟这些家庭面谈，他们发现那些需要支持或治疗的案例。
治疗可能包括心理咨询，也可能用药，严重情况需要住院。一些难民说他们得到了充分的帮助，但其他人，比如来自叙利亚北部哈萨卡的33岁的卡尔巴阿布德拉拉西米却不这么认为。
我们整个的情况很糟糕，但谁也不关心我们。社会工作者只是走来走去，记下我们的名字。我们从他们那里看不到任何东西。我们希望一些大型非政府组织和联合国能够照顾我们。
埃尔比勒和周边省份只有20余名精神病医师。华班说，这么多背井离乡者的涌入，让当地精神病服务部门不堪重负。
The problem is,
问题是你知道你需要什么，但却没有这方面的资源，而你知道你面前的人急需帮助，这很痛苦。
医生们说，很多难民身怀愤怒和仇恨，这使他们很难重返家园，与那些袭击过他们的老邻居们生活在同一个社区。美国之音鲍勃，伊拉克北部巴塞马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美国新任国防部长表示，他会努力保护美国还有美国盟国的安全，但是他说呢，不会轻易将美国的军人派到战场上去。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在华盛顿的一篇报道。
美国第25任国防部长阿什顿·卡特2月17号宣誓就职。2天后，他首次以防长的身份对五角大楼的员工和军人发表演说。卡特在发言中叙述了过去一些年中美军在伊拉克和阿富汗作战中伤亡严重的情景，并誓言自己在任内不会轻易向总统建议将美军派遣到战场。
我这份工作的最大责任是确保在最谨慎、最深刻的思考战争的目的及其对国家和未来的意义之前，我们绝不将任何军人及其家属置于战争的处境。
不过卡特说，作为国防部长，他也肩负保卫国家及其盟国安全的责任。
我担当的这个角色跟我以往的工作大不相同。我要做的第二件事是帮助总统和国家领导层做出决策，以保卫我们国家和盟友现在和未来的安全。
在国会参议院为核准他出任国防部长举行的听证会上，卡特在叙述美国的亚洲盟友时提到日本、韩国、菲律宾、澳大利亚和泰国，其中一些国家正面对中国在伸张领土主权时咄咄逼人的行动。卡特表示，上任防长后会继续推进亚洲再平衡战略，包括投入更多军事资源，添置专为美国在亚太地区部署军力设计的军事装备。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乌克兰的局势。乌克兰总统波罗申科指责莫斯科直接参与了去年的时候发生的，就是有狙击枪手呢杀死了在乌克兰的首都基辅抗议的那些活动人士。波罗申科是在纪念枪杀1周年的时候提出这一指责的，他说乌克兰安全部门有相关的证据，而俄罗斯方面则称乌克兰的指称是胡言乱语。在美国白宫方面星期五的时候重申，假如俄罗斯支持的乌克兰境内的分离分子继续违背上个星期签署的乌克兰东部的停火协议的话，莫斯科方面将要付出，白宫说，更大的代价。参与停火谈判的法国总统奥朗德还有德国总理默克尔星期五的时候在法国的首都巴黎举行了会面，同时也发出了将可能会有更多制裁的这么样的一个警告。乌克兰持续停火的希望呢，据说呢是在降低。有报道说，在乌克兰的港口城市马里乌波尔又爆发了新一轮的战事。下面呢就是美国之音的一篇新闻报道。
星期四，亲俄分裂武装庆祝在德巴尔切夫战胜乌克兰军队时爆发了最新的冲突。反政府武装战斗人员谢尔盖说，
大约150人跟随首领走进来，我们是第一批到达的，我们冲破封锁线，从里面击退他们，然后我们从四面八方攻击他们，就这样我们取得了胜利。我们一整天都在地上摸爬滚打。
由于冲突和战斗显然没有结束的迹象， 乌克兰总统呼吁联合国维和部队对他所说的星期天宣布的停火仍残留的部分实行监督，但是北约欧洲部队最高指挥官布里德罗夫将军认为重点应该是启动一个合法的停火。
You ask, has the ceasefire been broken? I would tell you, I don't.
你们问到停火协议已经破裂了吗？我告诉你们，我认为停火还没有开始，这只是名义上的停火。所以我早些时候说过，我们呼吁所有各方遵守2月12号协议，开始停火，让有关国家在该地区恢复行使职能。
这位北约官员表示，必须为冲突找到外交或政治解决方法。 VOA 卫视新闻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乌克兰的民众呢，在纪念就是乌克兰抗议示威呢一周年。在一年前的那场抗议呢，导致了亲俄罗斯的总统亚努科维奇的下台。之后呢，又发生了东部的战事。乌克兰目前的局势呢，可以说是仍然充满着政治和经济上的挑战。下面呢，是美国之音记者霍克的一篇报道。
100名抗议者在去年2月的基辅独立广场抗议中丧生。这些被称作“天堂百人”的亲人们仍然在适应失去他们的生活。
我仍然记得一切，他的每一个动作、每一个步伐、微笑和每一句话，忘记很难。但是我们要继续生活，我们有孩子，我们需要活下去，我们需要战斗。
伊霍尔·库奇斯基是去年抗议镇压的幸存者，但是他的父亲乌克兰军队将军弗拉基米尔几个月后在冲突中丧生，他乘坐的直升机被乌克兰东部亲俄分离分子击落。
上帝让他像勇士般死亡，这说明这是必须发生的事情，重要的是他不能白白牺牲。
尽管上星期达成停火，但是反政府武装继续争夺对乌东地区重要领土的控制。居住在这些地区的平民说，他们生活在恐惧、饥饿和寒冷之中。
在那边有一名妇女被杀，他们找到的只是她下半身的碎片，有14个人被杀了。
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半岛以及乌克兰东部其他地区的战斗已经造成100多万人逃离家园。联合国粮食计划署星期四宣布将增加其对乌克兰的援助。
我们正在加强在乌克兰的援助行动，未来几周内可能汇集到大约19万人，因为那里的需要正在增加，越来越多的人仍然不得不逃离家园，他们生活在非常困难的地方，在庇护所里，在别人家里。我们的同事最近在那里看到有人住在火车站的卧铺车厢里。
世界粮食计划署说，该地区的粮食价格飞涨，牛奶和面包的价格上涨高达30%，肉类和奶酪甚至上涨了70%至80%。东部城市克拉马托斯科的居民，比如这位母亲，已经依赖食品券生活好几个月了。
我们曾经是一个富裕的国家，怎么会这样？不能养活自己，要依赖他人的帮助呢？
世界粮食计划署在相对稳定、能够买到食品的地区发放食品券，而在接近前线的地方提供传统的食物配给。
It's a drop in the ocean.
这只是杯水车薪而已，需求太巨大了。现在我们在配发食品，希望停火能够维持下去，让我们能把食物送到前线附近的6万多人手中。
乌克兰总统波罗申科呼吁国际维和部队维护这项脆弱的停火协议。美国之音记者霍克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各位听众，乌克兰呢在星期五的时候举行了大型的纪念活动，就是纪念我们刚才说的一年前在乌克兰的首都发生的反政府、反对当时的亲俄罗斯的政府的这种大规模抗议示威。乌克兰总统波罗申科还有来自10多个国家的领导人呢都参加了纪念活动。下面呢就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为大家发来的一篇报道。
乌克兰总统波罗申科最近签署命令，把2月20日命名为天上百人英雄日。波罗申科说，设定这个纪念日是为了悼念追思一年前首都基辅独立广场大规模反政府示威中的100多名遇难者，他们为了公民的自由、民主理念和尊严，以及国家未来能够融入欧洲所表现出来的勇敢精神，让人崇敬和钦佩。乌克兰以后每年都在这一天将举行纪念活动。一年前的2月20日以及随后的几天，被认为是基辅独立广场反政府示威中最为血腥和最黑暗的日子。大约数十名示威者在这几天被不知名的狙击手射杀。纪念活动从本星期二就已经开始，在一年前示威者同警察冲突最为激烈，同时也是上升人数最多的独立广场旁边的学院街，教会星期三在当地举行了安灵弥撒。在乌克兰国家安全局学院内，当天举行了纪念遇难示威英雄的塑像揭幕仪式。但纪念活动在星期五达到最高潮，整个活动将持续到本月24日结束。乌克兰总统新闻处说，总统波罗申科星期五晚间将在基辅独立广场参加悼念活动并发表讲话，基辅各个教堂将鸣钟，在许多地点会点燃蜡烛和献上花圈，全国将会默哀1分钟。乌克兰主要电视台将现场直播悼念活动，乌克兰各家新闻媒体星期五都已经取消了娱乐节目。一年前同样参加抗议活动的波罗申科总统在星期五还签署命令，把5名遇难示威者追认为乌克兰英雄，并向他们的家属颁发了乌克兰英雄金星奖章。乌克兰媒体报道，每名遇难示威者的家属可能获得大约4500美元的抚恤金，未来还将在首都基辅设立有关遇难示威英雄的博物馆。一年前曾是独立广场示威活动领袖之一，目前是基辅市长的前世界拳王克里奇科星期五表彰了大约200多名医务人员，感谢他们在抗议活动中对受伤示威者提供的帮助。其他的一些活动还包括电影放映以及星期天的纪念大游行。乌克兰总统办公厅说，波兰、波罗的海等10多个国家以及欧盟领导人将同波罗申科总统一起参加这些纪念活动和游行。乌克兰官方和媒体目前都把一年前导致前总统亚努科维奇垮台的示威抗议称之为尊严革命。乌克兰政治学者巴拉对此做了解释。巴拉说，从2013年12月起，在全国各地走上街头抗议的民众都崇尚欧洲民主价值观念，也就是说，他们要求打击腐败，改变腐败的警察安全体系，进行司法改革等等。总之一句话，就是让每个人都能感受到自由和平等。因此，乌克兰现在都把一年前的抗议活动称之为尊严和自由革命。当时的另一名抗议活动领袖亚采纽克目前是乌克兰的总理，而其他的一些积极参加抗议示威活动的人士分别担任了乌克兰的内务部长、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长、副议长等职务。乌克兰尊严革命之后，俄罗斯立刻吞并了克里米亚、乌克兰东部2个州，随后陷入混乱和战争，乌克兰的经济状况更急剧恶化，工业和经济都大幅度下跌，国家货币剧烈贬值，各种物价和公共服务价格大幅上涨。在东部地区激战的同时，不断有人现在开始批评波罗申科、亚采纽克新政权改革力度不大，许多领域甚至没有开始改革。与此同时，来自俄罗斯的威胁更挥之不去。乌克兰学者巴拉说，普京当局的目的是要摧毁尊严革命之后的乌克兰。另一方面，乌克兰公民社会日益成熟，民众期望能够全面拆除旧体制，建设一个全新国家。如果一年前示威中的诉求不能得到满足，尊严革命在乌克兰还将持续下去。巴拉说，亚采纽克、波罗申科、克里奇科等人我都认识，在独立广场示威时我同他们有过接触，我的印象是他们还没有彻底弄懂乌克兰曾经发生和正在发生的事情。我对他们这些人讲，乌克兰的事情还没有全部结束，在未来 他们还需要解决许多棘手的问题，需要做出更多的负责的决定。如果他们辜负众望，不做应该做的事情，他们也会重复亚努科维奇的命运。最好的结局将是民众逼迫他们政治退休。迄今让乌克兰社会不满的另一个问题是，对一年前射杀示威民众的调查工作进展缓慢。但乌克兰国家安全局局长纳里瓦伊前科透露，普京总统的政治顾问、前俄罗斯总统办公厅副主任苏尔科夫当时曾指挥狙击手射杀示威民众。他说，在抗议活动达到高潮之际，苏尔科夫同俄罗斯联邦安全局的大批官员和特工曾分别三次访问过乌克兰，他们受到了当时由亚努科维奇控制的乌克兰国家安全局的接待。前乌克兰国家安全局反间谍局局长也因此被逮捕。乌克兰总检察院认为，俄罗斯的安全部门参与了镇压和射杀示威民众的行动。目前有18名前政府高级官员因为涉嫌镇压示威民众正在接受调查。但一直为克里姆林宫各种政策解释和辩护的俄罗斯亲官方学者马尔科夫说，一些证人的证词显示，乌克兰现任国家安全局局长纳里瓦伊前科以及其他的几名广场示威领袖组织射杀了民众的行动。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下面呢是一组和中国有关的简讯，由戚永明为您播报。
中国星期五强烈反对印度总理莫迪到中印边界有争议地区参加活动。中国表示，印度的举动不利于中印双方妥善解决边界问题，也不符合两国关系的发展大局。印度总理莫迪星期五前往印度东北部边境地区的阿鲁纳恰尔邦参加那里的纪念活动。当地位于中国西藏南面，中国声称对该地拥有大部分主权，并将该地称为藏南地区。中国认为阿鲁纳恰尔邦大部分地区位于麦克马洪线和中印传统边界线之间，而麦克马洪线是殖民统治者在1914年对中印边界的非法划线，将约90000平方公里原属于中国的领土划归了印度。印度方面则认为，麦克马洪线就是中印两国的正式边界。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任意拘留工作组近日公布去年11月作出的裁定，要求中国政府立即释放广州维权律师唐金玲以及维权人士王清莹和袁新婷。工作组2月19号公布裁决，表示拘押行使合法自由权利的以上3位维权人士属于任意羁押，违反了联合国人权公约，要求中国政府立即采取必要措施，纠正对他们的羁押。这份2014年11月20号在工作组第71次会议上作出的裁决表示，工作组去年9月18日就此案与中国政府沟通，但一直未获回应。以上3名维权人士参与维权活动，包括发起公民不合作运动和64静思节等，去年5月16号被广州公安局以寻滋罪拘捕，以后以煽颠罪逮捕，至今仍未审判。台湾政治大学选举研究中心调查显示，台湾人认同指数从1992年的-7.9%逐年增长到2014年的57.1%。而且在马英九执政7年内的速度增加快过其前任陈水扁。台湾政大选研中心从1992年开始长期对台湾民众的独立立场、政党认同以及台湾人认同进行调查。处于实际软禁中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的妻子、诗人和摄影家刘霞的摄影作品2月20号在德国柏林马丁格罗波乌斯博物馆开幕，展出70多幅目前在海外能够收集到的刘霞的全部摄影作品。 据报道，刘霞一名朋友几年前将他的作品偷带国外。据介绍，刘霞作品都是阴郁的黑白照片。柏林马丁格罗皮乌斯博物馆是欧洲最有影响力的博物馆之一。中国异域艺术家艾未未去年春天在此举办了大型个展，产生巨大的反响。将于4月19号结束的刘霞摄影展是该馆第二次为中国艺术家举行个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中国领导人呢，就是共产党的领导人习近平上台以后大力推行反腐。这个反腐运动呢，到目前为止已经导致了很多的中国在任和卸任官员呢，包括一些高层官员受到整肃。而与此同时，中国官方媒体前不久呢，发布了春节前夕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去看望一些老同志的消息。在下面这篇报道当中，美国之音记者齐志峰呢就采访了一些分析人士，来看一下中国国内的这个政情。下面呢就是这篇采访报道的详细内容。
官方媒体报道说，受到看望的老同志包括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前副主席郭伯雄。与此同时，最近一段时间以来，海内外媒体普遍报道郭伯雄已经因为贪腐而受到整肃，罪状公布指日可待。一些观察家认为，官方媒体如此报道郭伯雄，显示海外媒体有关郭伯雄栽倒的消息是空穴来风。另一派则认为，郭伯雄如此现身不一定就是万事大吉的征兆，反而大有可能是父王前的回光返照。后一派观察家更是援引50年前和1年前中共历史来为自己的论点提供支持。50年前，被树立为毛泽东的接班人的国家主席刘少奇，在被打倒和迫害致死之前，也现身露面，跟毛泽东一起上了天安门城楼。1年前，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徐才厚也在失去自由和被整肃之前跟习近平一起现身露面。在山东大学退休教授、中国人权民主活动家孙文广看来，尽管人们现在难以确定郭伯雄重新露面对他个人安危究竟有什么意义，但郭伯雄如此露面引起如此关注，对当今中国的意义是明显的。孙广认为，由于中国的司法不独立，中共的官员生死存亡也处于一种捉摸不定的状态，这让看似大权在握的中共官员也一个个有朝不保夕的感觉，不知哪天厄运会降临到自己和家人的头上。这种情况在他看来，跟50年前毛泽东发动彻底践踏法治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非常相似。
不管是文革也好，或者是现在也好，就是一些高层的干部啊，甚至一些这个很高层的啊，很高层的政治局委员呢，政治局常委啊，那么这样一些人，是不是被双规啊？或者被逮捕，那么完全由呢，中共上次掌权的一些人，他们来决定，这一点上啊，就是说明呢，现在中国这个法治啊，还是没有这个真正的建立起来。
在评论郭伯雄重新媒体露面的意义时，与孙广教授一样经历过文革的现居侨居美国纽约的学者和政论家胡平也不约而同地使用了捉摸不定一词。胡平指出，跟50年前文革的时候相比，中国现在由法治缺位导致的捉摸不定更为严重。
今天的习近平他们的反腐呢，和当年毛泽东的文革呢，一个很大不同的，当时人们就从这个媒体上谁露面谁不露面啊，那去研究谁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谁不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那么你要说谁是谁不是呢？这多多少少还有点线索，从某人他过去的经历， 他和毛的这种渊源关系等等。而现在这种反腐大家都知道是选择性反腐，要是真正按照腐败这个罪名算起来，那恐怕一个都逃不掉，包括反腐败的人自己。但是呢，他正因为大家都知道是选择性反腐，他的选择的标准在哪里？谁算谁不算，这个就让人你就无从，就是无从确定。就比要确定谁谁谁过去谁谁谁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不是毛主席司令部的还困难，因为这中间就更没有标准。
胡平表示，50年来中国的法治建设毫无进步，权力最高层的权力布局和争斗方面完全没有规则可言，依然是黑箱作业，充满看不见的勾心斗角，非常危险，也非常可悲。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羊年的春晚这场大戏呢已经落幕了。中国内地的媒体说，这个春晚呢是一次视觉上的盛宴，老少咸宜。但是也有批评人士说，春晚呢实在是很难看，而且早就应该停办了。下面呢是美国之音记者海涛撰写的一篇报道，还是由齐永明来为您播报。
不少中国百姓不关心春晚的政治含义，他们只是逢年一乐而已，而中央电视台这台春晚大戏正符合了他们这一愿望和要求。香港大公网评论员发表文章称，春晚如何承载政治符号与含义。文章说，经过30多年的磨砺，春晚已经变成一场高大上的国家级仪式。在这场仪式当中，各种政治元素轮番登台，或直观表达，或侧面暗喻，或冲击着，或安抚着现场的和电视前的观众。这些元素共同承担了春晚作为构建国家主流意识的功能。文章说，最近有说法是央视春晚被定位一个国家项目。文章认为，春晚所承载的是国家事件、国家形象和国家幻象。香港东方报业集团网站东网则发表评论人东不亮的文章，说中共高层发出通知，要求媒体加大宣传力度，敦促党员干部自觉收看，把它当作一场全民政治教育。中国央视春晚是1979年开始的，1983年首次直播。东不亮将春晚分为两大阶段，第一阶段到1989年，第二阶段则是在1990年以后。他说，第一阶段是中国刚刚摆脱文革智库、改革开放时期，刚从政治挂帅的年代走出。文章说，在这个时期，春晚即便带着浓厚的政治教育意味，仍然可以接受。但是这种状况在1990年以后改变了。中国在1989年发生了举世瞩目的六四事件。东不亮说，这个时期的春晚不再是娱乐性的全民狂欢，而是成为一项政治工具，开始主动追求主旋律和宏大故事，承载更多的政治功能。在羊年春晚，廖昌永、殷秀梅演唱了《共筑中国梦》。文章说，中国梦是习近平上台以后的政治主张，这样的节目出现在春晚上，意涵不言自明。中国作家阎连科马年春晚后曾写文章说，春晚已成为一筐时过境迁的烂桃，既然春晚已成烂桃，人们不仅不吃它，还要把它踩在脚下边。他说，不能改变不如放弃。文章表示，停办央视春晚有利于全国观众选择和竞争。他说，要给观众一个选择的权利，让春节成为民间自己的节日和庆典。中共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长刘奇葆在羊年节前曾到春晚节目组最后一次彩排中去探班。紧接着，海外就有报道说，这位主管意识形态的书记处书记挥动大刀，几乎砍掉了所有央视自己准备的节目。这些节目包括央视准备的 舞台唯美大气的国色天香。凤凰网转载了政治圈赵萌文章，题目是《春晚与国家领导人的故事》。文章说，羊年春晚最后一个节目歌曲《把心交给你》的 MV 用的就是习近平视察调研的镜头。报道说，春晚作为一台国家级的晚会，自1983年除夕首台春节联欢晚会播出以来，一直与政治相随。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去年香港的民主示威抗议活动呢，可以说是在同北京政府以及港府呢陷入僵局的状态当中落下了帷幕。在那之后呢，中共中央政府似乎是对香港呢出现了加紧文字审查的迹象。下面呢是美国之音记者桑特从香港发回了一篇报道。
一份新的报告发现，过去四个月以来，在香港警察要求下被删除的网络帖子总数超过之前四年的总和。这些数据加上最近发布的香港行政会议成员接受媒体访问的规定，让民主活动人士更加忧虑。他们表示，在中国的统治下，这个城市的言论自由历史正在慢慢被侵蚀。达西·克莱斯特是香港大学香港资讯公开报告的研究员。
这绝对是一个激增，但是就像我说的，主要案例都是删帖要求。我不是要低估这些案例，用户提出要求，这肯定也是另一个重要因素，特别是在战中抗议之后。
从十月开始，香港警察已经向网站和服务提供商做出101次清除内容的要求，去年前九个月总共只有29次，而在此之前的三年总和仅为65次。去年警察还4000次要求获取包括邮箱、网络地址在内的网络用户信息。立法会议员、网络企业家莫乃光要求对这类警察的要求进行更独立的详细审查和监督。他说：
My concern is obviously that the police is stepping up.
我最担心的是警察增加使用他们的权力，不论法律是否赋予，至少他们行使了权力。他们似乎告诉这些社交媒体网站去删除信息。
上个月，总部设在纽约的美国笔会撰写了一份报告，警告说，香港相对公开的媒体出现了自我审查增加的迹象，媒体报道也更加偏向于他们的背后金主的商业利益。活动人士说，另一个对民主的威胁是，根据本周当地媒体报道，香港行政会议的成员要在接受所有媒体采访之前事先告知政府。该政策自去年十月支持民主的抗议者开始示威游行时就生效了。行会成员每周必须汇报所有和媒体进行的采访，上交采访的时间、日期以及媒体名称。立法会议员及行政会议成员叶刘淑仪说，这项政策没有阻止他自由地与媒体交谈。他说
Somebody like me in Legislative Council who takes questions from reporters
Li法会里像我这样的人每天都回答记者问题，是不可能汇报所有采访的。我还没有碰上来自行政会议秘书处的任何问题直问，我也没有发现谁尝试要我们封口，所以我们认为没有必要过度解读这些安排。
叶刘淑仪是亲北京的新民党成员。他说，民主派人士对言论自由受到更大限制的担忧是没有根据的。
我认为这确实是对香港事态的过度解读。香港依然是一个高度自由和开放的社会，我们也有很大程度的言论自由。我们知道，在西方民主社会，人们并没有绝对的言论自由。
警察删帖要求激增以及有关媒体采访的新规定是从去年秋天开始的，当时民主活动人士占领街道长达近3个月。抗议者誓言今年春天要采取进一步公民抗命行动，并表示他们要求真正普选行政长官的运动一定会持续下去。美国之音记者桑特香港报道。
各位听众，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最近发表讲话，表示将在纪念二战结束70周年的讲话当中呢，延续日本政府一贯的道歉的这么样的一个态度。下面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易林在华盛顿做的一篇采访报道。
2月17日，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发表讲话，表示日本右翼政府将贯彻东京政府的一贯政策，对日本皇军在二战中对邻国造成的破坏和痛苦表示歉意。安倍的此番言论引起各界的猜疑，因为作为日本右翼势力代表的安倍政府一贯否认日本在二战中犯有战争罪行，并坚持试图修改对日本战后宪法的解释。从去年11月开始，日本外务省和首相安倍屡次试图修改美国教科书中关于慰安妇的内容和南京大屠杀的人数。而且安倍在3个星期前的一次电视节目上表示，他将在今年8月纪念二战结束70周年的演讲中阐述安倍政府如何看待日本参战，而不是单单重复过去的话。安倍前后不一的言行使得各方疑惑的是，安倍右翼政府将在纪念二战70周年的演讲中以何种论调谈论日本在二战中扮演的角色。美国巴德学院人权及新闻学教授、日本问题专家伊恩·布鲁马认为，安倍的立场与日本国内政治息息相关。
The socialist government, and also more mainstream LDP government since then have apologized for the invasion of China and the Japanese war. Now,
日本政府的主流已经对侵华战争表示歉意，但是安倍作为自民党的右翼势力，他希望修改对二战的解读。因为他希望修改宪法或改变宪法的解释，这是一个国内政治游戏。
如何解读日本在二战中的角色，一直是造成日本与亚洲邻国紧张关系的一个重要问题。以中国和韩国为首的亚洲国家指责日本政府掩盖历史，拒绝为二战的暴行承担责任。而在日本国内，关于日本在二战中角色的辩论一直处于两极分化的状态。温和的中左派提倡为战争反省，向邻国道歉，而日本右翼势力通常将二战中日本的行为解读为赶走西方殖民国、解放亚洲的战役。他们认为这是一场传统战争，极力反对和平宪法的存在。外界经常将德国对二战的反省态度与日本拒绝向亚洲邻国道歉并进行赔偿的行为相类比，凸显日本不愿为战争负责的姿态。伊恩·布鲁马教授是《罪恶的代价：德国与日本的战争记忆》一书的作者，他在书中详细比较了日德两国对于二战后反省态度的不同。他同时指出，日本在道歉方面的难度确实高于德国。他表示，首先来看，德国纳粹政府1933年上台，1945年下台，是一个非常明确的罪恶政府，没有连续性。而今天的日本政府与当年的政府在这个意义上说保持了一致性，而道歉对于政府来说代价是昂贵的。第二，德国的道歉基本上是针对犹太人大屠杀的，而在日本方面，虽然日本人放下了许多战争罪行，但是并没有日本政府基于意识形态领导的针对某一种族的屠杀。布鲁马教授说，
When the Japanese are asked to apologize, it's a little bit more complicated what they ought to be apologizing for. It was more conventional.
所以当人们要求日本人道歉的时候，对于他们要为什么道歉这个问题更为复杂，因为相比起德国人对犹太人的残杀来说，这是一个传统战争。但是日本中间偏左党派以及温和的自民党人确实道歉了，只是安倍代表的这一派一直对此耿耿于怀。
据朝日新闻的报道，日本和美国正在合作，以期在今年5月上旬发表一份关于纪念二战70周年的联合声明。华盛顿独立研究中心亚洲政策员的理事长明迪·科特勒表示，他认为美国与安倍右翼政府联合发表二战声明，将把美国处于不利之地。
I'm fearful of such a thing. With an Abe government, there is no rational reason to have a joint statement. There is no shared value.
我认为这很可怕，因为美国与安倍政府在这个问题上没有一致的看法与角度，所以这很容易让美国卷入一件他不认可的事情。
布鲁马教授说，美国一方面希望日本扮演一个更重要的军事角色，另一方面又希望日本与亚洲邻国保持良好关系。 所以美国一方面支持日本的军事发展，但另一方面又不太可能支持日本发表任何有损日中和日韩关系的声明。他还说，迫于国际压力，他认为安倍政府的谈话不可能真正修改村山谈话的论点，他也很难达到修改和平宪法或者宪法解释的目的。据朝日新闻报道，日本已经内定由日本邮政株式会社社长西市泰三担任战后70年谈话专家会议的主席。专家会议成员的全体人数在10人左右，最快将于本月召开首次会议。美国之音译林华盛顿报道。
各位听众，英国主要报纸之一，就是说这个《每日电讯报》的首席政治评论员奥伯恩在这个星期的时候呢，离去了这家报纸。他还指责《每日电讯报》呢，为了避免得罪汇丰银行还有北京方面，保住广告的利益而进行自我审查，淡化了瑞士汇丰银行逃税的丑闻，以及去年香港占领运动的相关报道。这位政治评论员还表示，去年12月初，英国其他报纸都详尽报道北京拒绝英国国会代表团访问香港的消息的时候呢，《每日电讯报》却一言不发。奥伯恩这位评论人士还说，在去年9月份的时候，《每日电讯报》刊登了英国驻英大使刘晓明的一篇评论，表示不要让香港妨碍中国和英国的关系。好的，各位听众，这一时段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这次节目的编辑是齐永明，导播是余华，我是燕青，再会。
下面请听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
暴力极端主义的兴起是对国际法和从二战的残忍混乱状态中产生的国际秩序的考验。这种国际秩序是文明世界在过去70年中建立和一直捍卫的。美国国务卿克里说，每个星期都传来极端主义组织又实施了多么邪恶的勾当，包括塔利班袭击巴基斯坦白沙瓦的一所学校，造成141人死亡，其中包括132名儿童。博科圣地袭击尼日利亚乍得和喀麦隆平民，自2011年以来已经夺去数万人的生命。伊斯兰国残酷对待被他俘获的人，包括把儿童钉死在十字架上，把他们当奴隶出售，强迫妇女做性奴，挑选智障儿童作为自杀炸弹杀手。克里说，这就是我们所对抗的邪恶，全世界不能也不会在极端主义面前表现出怯懦。美国和我们的欧洲伙伴正在提供帮助，领导打击邪恶的战争，无论他们在哪里出现，我们就将在哪里把他们打败。今天打击伊斯兰国的联盟已经囊括了60多个积极的成员国，它正在实现削弱和打败伊斯兰国的目标。但是克里说，这仅仅是开始。克里表示，未来国际社会必须制定法律，打击恐怖组织征召人员的行为，解决某些国家和地区缺乏宽容、包容和经济机会的问题，在极端主义流行的国家创造取代暴力极端主义的条件。克里说，我们今天面临的考验迫使我们做好准备和筹划，团结起来，坚定承诺我们的未来不会受到恐怖分子和暴徒们的原始和偏执信念的影响，而是要建立在礼仪、文明、知识、理性和法治的普世价值基础上，这是我们共同争取的，我对未来充满信心。
以上播出的是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